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我们从东方法会菩萨寄送第二首看起啊，寄送第二首。一切是天王，请佛入宫殿，悉以十妙赞称赞诸佛如来。这首偈是重续前面深山顶品的赞颂啊，我们看到前面也有十首偈啊。寄送里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一切是天王啊，在在处处显示出大方广华严的境界佛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世界啊，我们常常讲单位世界，就小世界，有一个须弥山啊，这个须弥山顶呢，就是忉利天宫。那么一尊佛的教化的范围，不是一个单位世界啊，而是以这个单位世界做基础，集合一千个单位世界，称为小千世界。然后再以小千世界做单位，或一千个小千世界呢，叫一个中千世界。啊，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或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才是一尊佛的教区，就是他教学的范围。叫三千大千世界，又对小千、中千、大千，啊，实际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一尊佛的教化区。那么这是一般的说法，在大乘教里面，我们看到了佛的法缘不同，啊。跟我们人间呢这法师不一样啊，你看有的法师法缘很殊胜啊，他这个听众啊很多，哎，有些法师法缘就不胜啊，听众啊很少啊，成佛也不例外啊，这个里头啊就说明有因果教育啊！你说这个佛经里头哪里算讲因果，这就讲因果了。缘 是佛在没成佛之前因地修行呢，结得缘呐。啊，你不结缘，法缘从哪来啊？啊，所以要懂得，没有成佛之前呢，要跟一切众生广结法缘，啊，那就对了。这个法缘怎么结法呢？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李老师开了个班，教讲经，教讲演，啊，教讲演大概也教了两三年，啊，以后叫讲经，啊，讲经这个班呢，只开了两年，性质就像古时候私塾一样，啊，完全是私塾的教学法，班上二十几个学生，两个人呢是一组。啊，就是学经教上台去讲啊，两个人上台。为什么两个人上台呢？那个时候在台湾讲经呢，一个是讲普通话，一个是讲闽南话啊，台语啊，所以翻译啊，实际上两个人讲稿完全相同啊，一个人用普通话念的，一个人用闽南话念。所以实际上呢，一个半小时啊，只有四十五分钟，啊，我们老师讲经，每一堂就是一个半小时，啊，实际上就是四十五分钟，啊，可是讲稿要写七八千字，啊，老师教讲经。是一个人一个人教，这两个人一组啊，这两个人，其他同学呢围在旁边旁听啊，老师教现前讲经的，他坐到老师对面，其他的坐旁边啊，轮到哪一个，哪个就坐到老师对面啊，这么个教学法很有效果啊，可是进度啊是一个星期一次啊，也只能这样的。为什么呢？李老师这个班上没有出家人，全是在家居士，在家人还有家里的生活，还要工作上班，他哪有时间专心学呢？所以都是利用公余的时间啊，来学讲经，所以一个星期啊上台讲一次，讲一次实际上他要讲三次啊，第一次是老师把这一段经讲给他听啊，他听要把它记下来啊，没有这个能力啊，记不完全的。每一个旁听的同学都要记，能记多少都记多少，记完之后全部给他，他回去整理，把它写成讲稿，很费劲啊。写成讲稿之后，啊，过两天你要把讲稿写完，啊，过两天之后呢，你上在小班在班上。跟同学们讲一遍啊，这就试讲啊，讲一遍同学批评，最后老师批评，帮你改进你哪些地方讲的不对，哪些地方讲的不圆满啊，帮助你改进， 那你记下去，回去再修订讲稿。啊，这个第二次修订的讲稿的时候，才是上台用的，啊，上讲台用的。在讲台上讲经，这个台中的莲友，哎，都会来听，啊，这就要看法缘了。法缘盛的来的人很多，法缘要是不盛的话，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啊。所以老师叫我们平常要注意戒缘啊。那戒缘头一个是礼貌啊，啊，要谦虚，对人要恭敬的，因为老师每一个星期讲一次经，他的法缘殊胜，听众差不多有400多人，啊，真的是座无虚席。我在台中住了10年，真的是10年如一日，啊，常常啊，这个讲堂都坐满的，啊，非常的难得，啊，长期讲经。那么我们这班学生呢，啊，老师讲经的时候，我们通通做义工，做接待，啊，外面来听众的时候，我们在大门口就接待他，啊，陪他进来，帮他找座位，啊，这就是结缘嘛，啊，那么也能送一点小礼物，啊，什么小礼物呢？啊，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很清寒呐，啊，生活都很困苦啊。老师叫我们买糖果，买花生，那，啊，花生人家来一个人一粒，一个人一粒花生，那个用不了好多钱，可以借很多元啊。所以用这些方法啊，我们就懂得了怎么样给大众结缘。啊，那我们真实学讲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啊，真正学讲经的人，你每到一个地方到场，啊，寺庙，进去一定是到大殿里面去拜佛拜三拜，那跟一般人拜不一样，啊，拜是许愿的，啊，第一拜，跟这个道场结缘，我跟这个道场有缘，啊。道场的主持啊，主人呐，啊，啊，第二拜呢，啊，给这个道场护法有缘，啊，跟他们结缘。第三拜呢，给这个道场所有信徒结缘，是拜的意思不一样啊。那你将来以后到这里来讲经啊，哦，法缘就殊胜了。得用心呐，啊，否则的话，你这个三拜就白拜了。啊，这老师教导我们，啊，所以如果有力量，啊，对道场的布施供养，啊，那个缘就结得更殊胜了。啊，所以要懂得，所以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做菩萨了。跟大众结的缘不一样啊，啊，所以法缘很殊胜的，那个成佛之后啊，他教区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有两个大千世界，甚至有3、4个，有10几个大千世界，那个不一样啊。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晓得阿弥陀佛的法缘无比的殊胜啊！为什么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劝他的大众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你就知道，所有一切诸佛的刹土，全是阿弥陀佛的教训。 所以阿弥陀佛的教训遍法界虚空界啊，华严经也不例外呀、啊。到最后，让文殊普贤给我们介绍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毗卢遮那佛还是要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啊，文殊普贤把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些菩萨，啊，41位菩萨，四十不是41个人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叫41位，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都带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我们世间人的确有很多人不高兴啊，你把我的信徒都带走了啊，可是毗卢遮那佛很高兴，为什么呢？到了极乐世界去，他们就成佛了。快呀、啊！在华藏世界修行成佛慢呐、啊，到极乐世界快呀、啊！啊，道理在此地，所以从这里看到是、佛菩萨心量大，没有一点点嫉妒心。啊，哪个地方殊胜，都劝他到那里去参修。啊，诸佛刹土里面，极乐世界是第一殊胜。啊，所以一切诸佛，都是劝他的弟子、菩萨弟子、声闻弟子，啊，这些大众啊，到极乐世界去参修。啊，成就快嘛。啊，佛菩萨绝对没有私心，啊，没有说是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徒众，除我之外你不可以到别地方去，不是的。啊，所有诸佛都希望你到极乐世界，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我们学了之后啊，心量自然也就脱开了。六道凡夫修行很难成就，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感情放不下。我到这个寺庙里面来久了，跟这个寺庙有感情了，啊，跟这个寺庙人都熟了。到别的道场去好像不好意思，好像又背叛了。啊，只有真正有道心的，真正想成就人的，你在我这里不能成就，你到另外一个道场去容易成就，他会劝你去，这是真善之识啊。啊，决定没有门户之见。啊，为什么？在我的道场不能成就，在他的道场成就呢？能成就呢？个人根性不相同，叙事的因缘不相同。啊，每一个道场的道风学风不相同。啊，你像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场，确实啊，门庭施舍不一样啊。啊，五台山专弘华严，啊，浙江的天台山专弘法华，那不就不一样了？啊，那我想学华严经，我在天台山，天台山的大师。啊，一定劝我你到五台山去，那让大家一起都学，啊，方便呢、啊。你在我这里，我没有时间特别教你啊。 啊，所以寺院庵堂啊，都是专科大学啊。中国这十个宗派嘛，里面的修学的这个经教不相同啊，啊，但是方向、目标决定相同啊，可是方法依据的经典啊，修行的方式啊，各个不一样，这才叫八万四千法门啊。同一个宗派，每一家的规矩也不相同啊。你比如说净土的经典，有些人喜欢莲池大师疏钞，有些人喜欢藕叶大师要解，那这就得分两个道场教啊，一个道场就会搞杂乱了啊，就得分两个道场啊。总而言之，在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家通通都遵守古圣先贤的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啊。为什么专才能得定啊，才能成就三昧呀、啊、三昧就是得定，心定了，定生慧也啊，生智慧，智慧现前呢，他就能贯通啊。这个是修学真正的目标啊，是要帮助你开悟啊。啊，所以我们懂这些道理，从经文上看，你看你的心量多大。啊，决定没有拉信徒的现象啊，这个信徒自己的学生到别的地方去了，老师生欢喜心，没说他背师叛道啊，没有啊。不过参学是有条件，你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啊，没有这个能力，老师是决定不准你出去参学啊。你跟定一个老师啊，他领路啊，他要是领错了路了，他负责任啊，他背因果啊。到你自己有能力辨别真假邪正是非，老师一定啊鼓励你去参学啊，不再把你留在身边了。为什么呢？你已经认识路了，你不会迷失方向，你不会走错路啊，老师就放你出门了啊。在过去讲啊出师，现在讲毕业啊，你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你就可以到处参学了啊。像华严经最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示范啊，他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啊，在老师会下修学，到有能力辨别了，这个能力 条件是什么呢？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也就是说初住菩萨，你证到初住，老师就劝你出去参学了啊，不要再跟老师了。这个条件高啊啊，如果你还有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不行，你只能跟一个老师跟到底。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为什么？你烦恼没断呢，你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你要出去离开老师很容易啊，迷失了方向，很容易啊，错认了目标，那就受害了。所以老师不容易啊，啊，李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始终不敢自称为老师啊，别人都称他老师，他自己不敢称他啊，都是做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他自己始终看待这些学生呢是同学啊，自己是什么身份呢？学长的身份，来帮助大家。我年岁比你大，学的时间比你长，懂得比你多一点啊，帮助你，不敢以老师身份说。这谦虚啊，啊，这个在现前这个社会非常重要啊。古人有所谓呀，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啊，这个真的是有啊，不是没有啊，这是人最大的毛病，喜欢做别人老师啊。真正的圣人，真正的老师，他不是这样啊，他总是以同学，这是什么？教你谦虚，预防你傲慢啊。这个傲慢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不要学，他自己自然就有啊。我们迷失了自信，这个江西的常说啊，一念不绝，这就迷了。所以迷是一念的，这一念迷了之后，就是阿赖耶识啊，一念就变成阿赖耶啊，从阿赖耶呢，就升起转向啊，这个转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法啊，现在的名词叫精神啊，自信里头精神跟物质都没有啊，这个精神嘛，就是见闻觉知啊。唯识里面叫做第七摩那识，第八识升起第七摩那，摩那呢就有四大烦恼常相随。实际上摩那识它的性质就是四大烦恼啊。第一个就是我见，执着于我，他连身都没有， 执着用果，执着什么？执着阿赖耶的一分啊，认作我啊。那么有了我了，后面就产生了我爱。注意晓得我爱是什么？贪呐、啊！我痴，这个知道是愚痴；我慢，傲慢呐、啊！你看这个傲慢，是叫俱生烦恼。啊，什么时候你有第七识呢？啊，我见。啊，我爱，我吃，我慢。你要晓得是，慢是嗔，嗔的一分呢，就是说贪嗔痴啊，它就有了，一迷马上就有。啊，实际上呢，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在大乘教里搞明白了。就是信得了，迷了之后它变直了，悟了之后它恢复正常了。啊，我吃从哪里来的？我吃是自性里面的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变成痴。啊，自性里面的德相啊，德变成了贪，贪爱呀、啊。变成嗔恚呀、啊。这德变的。那有了这个东西，物质现象就发生了啊，境界相啊，境界相现前了，叫做相分啊，摩那识是见分，哎，相分就有了。再给你细数八个识，五十一个心所啊，每一个心心所呢都有四分啊，自证分、真自证分、见分、相分，说得很微细啊，通通是迷了以后才发生的，悟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所以确确实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可是迷的时候这一展开无量无边的法相，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变法界、虚空界，世界说不清楚，须弥山也说不清楚啊，忉利天王也说不清楚，不知道有多少啊。一切是天王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是高等科学啊，佛法里都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意思。我们要细心去思维也不难懂啊，佛法是教学啊，好像我们先前全世界啊，不分国家地区，你看都有小学，都有大学，都有中学 啊，那你是念小学，小学毕业了，你走遍全世界哪个学校，哎，都差不多，都平等的。这个忉利天顶呢，就好像小学毕业，初住菩萨呢，好像升入初中了，初中一年级了，啊，这毕业了马上升初中了，就这种样子。啊，所以你必须到这个境界，你就看到这个境界。啊，你是小学生，你看到这小学境界，不知道中学境界是什么样子。啊，到了中学当中学生呢，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啊，所以你看到这里仪式啊，也都相同。啊，小学教学的方式，中学教学的方式，啊，李勤老师进入忉利天王的讲堂，宫殿就是讲堂，啊，善法讲堂，啊，都是以十首偈十代表圆满。赞佛德了，啊，赞叹佛的智慧德相，啊，都相同。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建道场呢，这些规矩都要有，啊，这是十方诸佛都一样，都没有例外。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应该是这样的，啊，你要问为什么？这里有很深的意义，是我们请一个老师到这个地方来讲学，啊，你请的时候一定要庄严道场，为什么呢？对老师的恭敬。对我们学习功课的恭敬，这重道嘛，重道的尊师啊，真正的目的是引导大众来学啊。一般人看到这个不值得这么讲究啊，这样的这个富丽堂皇，哎，他就也进来了。那一进来，这个介绍人老师还没上台，和这个老师刚刚进来啊，身坐了，对老师的介绍，我们这一瓶经就是对老师的介绍，哦，让听众啊，在没有听老师讲言之前呢，先对老师一个认识，这个很重要。所以前一品经跟这一品经都是对老师的介绍啊，说你看讲堂的布置啊，礼勤的仪规啊，这个特别呢，这个底下十位菩萨，每一位菩萨有十首颂啊，一百首偈颂啊是介绍老师啊，这很有必要。我们都要懂这个规矩。如果是请老师来了，就请他上台，啊，跟他一鼓掌就请他开讲，啊，对他没有介绍，这实在讲，对他不尊重，啊，对我们邀请他讲授的课程不尊重，对这个听众不尊重，这太草率了，啊，这是介绍的必要。下面有三首，这个三首啊是重续这一篇前面的两段，前面两段呢文不长，可是意思很丰富啊，我们用了不少的时间 哎，给同学们介绍出来。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念一念。彼诸大会众，所有菩萨众，皆从十方座化作而安住。彼会诸菩萨，皆同我等名，所从诸世界，名字亦如是。本国诸世尊，名号悉一同。过于其佛所进修无上恨啊，这是前面所讲的啊，在此地的时候重复说一遍啊，前面我们讲过十种通啊，啊，这个通真的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圣住的人都通，就像现在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你念中学啊，初中这个三年啊，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地区啊，言语文字可以不同，他教学的科目大致相同这是世间法，在佛法里面，在佛法里面完全相同啊！为什么？因为佛法讲你啊，利、妄想、分别、执着。你想想看，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还有什么不同的？所有一切的差别，都是从分别执着来的。分别执着没有了，就相同啊。那么再跟你说，同到什么程度了？同到相貌都相同，它同一个程度啊。这什么道理？其实有道理啊。你看世间看相算命的啊，我们叫命算家啊，他们常说相随心转啊，两个人相貌相同啊，你就能够断定他，他们想法看法大致相同的啊，他们的爱好啊也可能相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在中学念书，抗战期间在贵州啊，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姓张啊，那个时候我们同班人数不多，好像只有十五六个人啊，所以同学抗战期间呢，同学真的比亲兄弟还要亲密，互助合作，都在逃难呢啊，都离开家庭，学校就是家了，老师就是父母啊，啊，同学都是兄弟姐妹。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南京啊，继续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啊。同学当中有一个同学，那个姓什么名字都忘掉了，跟我在贵州念书的张同学了，面貌一样，个子也差不也差不多高，走路那个样子也很像。我有一天就把他叫过来啊，就跟他说你有什么的什么嗜好，你有些什么毛病，那个他很奇怪，他说你怎么都知道 我说我试试看，这怎么试？我就说我过去一个同学的时候，相貌跟你长得一样，哎，一讲完全对，对吧？相随心转，相貌一样，心一样，心不一样，相貌不一样。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佛佛相貌完全相同啊，菩萨大同小异啊，那个小的不相同，甚至于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我们粗心大意看不出来 啊，可是阿罗汉呢就很明显啊，阿罗汉面貌不一样很明显，菩萨面貌不一样不就很难很难分别啊，佛是根本你就没法子分别，为什么佛是烦恼习气全断尽了，他怎么会不同呢？啊，那么菩萨我们知道分别执着没有了啊，只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那个相貌就很接近了啊，差别很少了啊。阿罗汉他还有分别啊，当然那他的这个相貌差异就很大啊，这凡夫更不必说了，找两个相貌相同的人真不容易啊！啊，我这一生就碰到这么一次，啊，第二次就没碰到，啊，所以这个说明了佛经上讲的，哎，相随心转呢，很有道理。啊，那么我们一个人的相貌会不会变呢？会变。那我们自己。现在这个时代，照相，这个技术很进步，很方便的。啊，如果我们从童年的照片都能够啊保存下来，你就看到年年不一样。啊，有些人变好了，有些人变得很难看。真有啊，变得很难看的时候，一定是他脾气非常不好啊。那么有人变好了啊，那一定是很有修养啊，真会变，不但相貌会变，体质也会变。佛说得好，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我们的相貌，我们的身体是心想生啊。谁是你的主宰呢？你的念头才是你真正的主宰啊，决定不是外面，外面任何力量啊主宰不了你啊，你的念头主宰了你。如果你修十善业，你的面貌体质一年比一年好。如果你造作十恶业呢，那你的相貌跟体质就是一年不如一年，很明显呐。说到这一桩事，今天有同修给我一份资料啊，应该我们这个 这个公告栏里头会贴过来，贴出去了。题目是如何救救我们的地球。这是美国太空总署发出来的。啊，怎么个救法呢？他提出了四条，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努力去做。第一个，吃素。啊，地球的危机是什么呢？就地球变暖了，温度升高了，速度太快了。啊，过去科学家的预测，南北极的冰全部融化，大概是要40年。啊，可是去年跟今年的时候，去观察的时候，叫人感到非常惊讶。那就是融化得太快了，啊，出乎人意料之外。那么照去年这种这个数据来看呢，可能10年都不到就会融化了。这个事情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啊，我们听到科学家这些报告，啊，所以我去年到纽西兰去做实地去调查。啊，纽西兰是靠近南极，啊，我们上到库克山，啊，这是靠南面。距离南极最近的一座高山，啊，这个山上是冰湖，啊，我们坐直升飞机上去，啊，飞机停在山顶雪地上，我下去手在地上就抓这个冰雪，手全是湿的。啊，这个让我非常惊讶。啊，20年前，我在加拿大，啊，北极那边的冰湖，我们去参观、游览的时候，地上抓的雪，手是很冷。啊，雪洒到地上时，手上没有水。这个是正常的，怎么现在一碰啊，一手都是水？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我说冰这个速度在融化了，我的估计是7年。他们现在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他说恐怕到2012年，12年只有5年，那比我想的还快。啊，那么这个海水融化，这个冰融化之后，全世界的海水会上升大概6公尺半的样子。啊，那我们想，我们香港许多填海的这些地区，大概只高出海面1公尺。海水要涨到6公尺半怎么办？6公尺半应该是2层楼了。啊，要被淹2层楼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那么他为什么叫我吃素？ 有理由。啊，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过去总讲这个二氧化碳的排量排得太多，啊，都责怪什么呢？工业，啊，汽车、飞机，啊，工厂排的这些东西，啊，造成了温室效应。现在的研究发现呢，饲养动物排出来这个排泄物，远远的超过这些工业排泄的。啊，所以全世界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希望大家带头来提倡素食，不要再吃肉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叫我们食用可以再回收的资源，尽量节俭呢，不能浪费。啊，第三个叫我们尽量呢去骑单车。啊，不要用这些消耗能源的这些车辆。第四个叫做少消费。啊，也就是不必要的消费也不要去花钱。他说如果这四种做到了，我们这个地球就有救了。现在是非常非常危急，现在要不救的话那就来不及了。你看看2012年，我们今天是2008年了。啊，只有5年的时间呢。去年我看到一个预言，啊，预言一再警告啊。啊，他说我们拯救地球危机的期限呢，是到2007年年底，啊，是个界限。2007年要不做的话，这个地球就没得救了。啊，那么这个科学报告放宽了一点，啊，所以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是2008年。啊，2009年、2010年恐怕就来不及了。啊，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好在我们学佛的同学都还不错，大概这个四桩事情他的劝告，我们比较容易做到。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有两首颂，劝观佛力，第六第七啊，佛子如应观，如来自在力，一切阎浮提戒烟佛在中，我等今见佛住于须弥顶，设方悉也然，是如来自在力。佛陀教学跟我们中国古人可以说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身教第一。啊，要做出榜样给人看，让人在这个里面呢真正的醒悟过来。啊，这个教学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如果是只期望别人，自己没有做到啊，这个教学效果会很差。 收不到好的效果。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我们东方这些圣人啊，在我们历史上所记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都是做到之后才说，没有做到的不敢说啊，凡是说出来他统统都做到了，都已经变成日常生活了啊，所以才有人相信啊，才有人肯学啊。中国古老的沉船啊，世世代代可以说都没有中断。可是现在呢，至少中断了一个世纪啊，也就是100年。10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也不算短。我们现在再把它恢复过来，是能够恢复得过来，但是相当吃力。啊，现在呢，也似乎在这个临界点，不恢复就不得了。一定要恢复啊！跟这个美国这个太空总署提出警告啊，很类似啊。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的教学，如果能恢复啊，这世界有救。啊，恢复难不难呢？问题在人，你要肯做不难，不肯做就真难巴西的预言家告诉我们啊，他也是讲到2012年，这个世界有严重的灾难。他最后讲到的是2043年啊，都到2043年，世界上全世界的人口只是剩下了1/10，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口啊，80%，100个人里头80个人都不在了。啊，全世界现在将近70亿人，到那个时候只有10几亿人了。啊，都在这个灾难当中啊，死亡了。啊，30年很快啊。这个警告啊，很严重啊！啊，那么他在幕后也提出来，能不能救呢？完全在人。人如果真的能回头，啊，不再造恶业了，不再自私自利了，起心动念呢？能多想着别人，能多想着社会，想着大众，这个世界就有救。啊，如果人还是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呢，还是损人利己，那这个世界就没救了。啊，跟这个太空宗说这个劝告，能相应。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素食，素食什么？不杀生了。佛在大小乘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所有一切灾难根源是什么？就是杀生啊！你杀他，他不甘心不情愿的，他要报复的呀，所以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那一个战争，一个大的劫难，啊，死亡的人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于几千万，为什么啊？都有因缘果报在其中，我们读释迦谱啊，里面记载有一段，琉璃王灭释迦族，佛在世啊，佛以他的神通道力想救他们的家园都不行啊，为什么呢？共业啊。琉璃王对释迦牟尼佛确实也很尊敬啊，佛是试图去拦阻他的军队啊，僧团在这里，他绕道绕别地方去了啊，再到那边去拦，他从这边右侧这边绕去了，最后还是把释迦族灭掉了啊。少数释迦族的人逃难逃到中国的西藏啊，后藏，在那边就落户了，以后再没回去了，所以释迦族也都到中国来了啊。目犍连有神通啊，在当时这个战乱当中，他救了大概5000人，这大真大神通啊！5000人放在哪？放在他钵里头，他吃饭那个钵。啊，他把这个钵送到天上，认为这个安全，没有事情了。啊，他对释迦牟尼佛说，他救了大概将近5000人。佛问他在哪里？是在天上，在钵里面。佛说，你有没有去看看钵里头？没有看。佛说，你去看看。好。他从天上把那个钵取回来之后，里面的人都化成血水，没有一个活着的。那所以舍利弗也很难过 啊，目犍连很难过。问说问佛，这什么原因？说这是业报。从前这个地区是村庄，遇到这个荒这个旱灾吧，人民没东西吃啊，所以就打这个河里面的鱼，把这个水放干了啊，那个鱼全部都抓起来吃掉了啊，这个鱼是两个族群啊，非常怨恨，我们没有得罪这些人，为什么下这种狠心来灭我们？啊，这个有一个族里头，啊，他们也有族群呢。啊，这个鱼就发誓，一定报仇。他说，当时捕鱼的这些人是家族。啊，捕鱼这些人，那琉璃王呢，就是被捕的那些鱼，现在碰到了，冤冤相报，没法子，这是定业。啊，这个事先是在讲都是教育，啊，教导我们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真的是吃他半斤呢，要还他八两。啊，这是因果教育。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头痛了好几天。啊，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为什么呢？那一次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在场，他是小孩，八岁，看到人家捕鱼，啊，他很欢喜，啊，看到个大鱼，他就拿个小棒子敲鱼头，啊，所以这一次在灾难中，他头痛，他敲鱼头。这世尊示现给我们看的，啊，那么这些事情真实。美国二次大战那个时候有个预言家叫凯西，啊，他的资料很完整的保存下来，啊，在美国他有个私人图书馆，研究他的人很多，他不少预言。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他就讲2100年，这个世界完全换成一个新的了，新的面貌了。他会再回来看，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能又恢复到原始了，啊，那么他又告诉人，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的遭遇，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是跟过去世有因果关系的。啊，大事小事，这个话说的就跟中国古人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一生的遭遇的命中注定的。 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就算得那么准确啊，20多年呢一点都不差，所以他相信了，没话说了，也不打妄想了，打妄想没用处啊，所以跟云谷禅师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几乎是不起心不动念。那我们知道啊，佛门里面讲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大菩萨了，化身菩萨了，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啊！所以老禅师对他佩服得不得了啊，问他你用的什么功啊？啊，这凡人从来不可能的事情啊！3天3夜不起个妄念啊，他就说明了他没有功夫，只是命被人算好算定了，起心动念有什么意思呢？没用处，就干脆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云谷禅师听了就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凡夫啊。了凡先生也问什么是凡身，他再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那么他的不起心不动念，他落在无明里头，他不是禅定啊。凡夫不是妄念多，就是没有妄念，虽没有妄念他什么也不知道，叫无明。这两种都是要业障啊，啊，障碍你明心见性啊，障碍你得禅定啊。啊，云谷禅师把事实真相给他讲清楚了，命运是自己注定的，不是别人，你前生的造作啊，所以人要知命啊！啊，这个是学问的功夫。孔老夫子50而知天命啊，40不迷惑了，50知偏知天命了啊。知天命的人呢，安分守己。啊，这个都没遇到云谷禅师，遇到云谷禅师说命运可以改造啊。啊，怎么改法呢？断一切我，修一切善，命运就改了啊。所以这个命运的被人算定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定数，这一生当中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是变数，如果变数大了，这个定数就改变了啊。了凡先生相信命运，所以他善也不做，是恶也不做，善恶都不做，所以这个命运就非常准确啊。20多年的 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我那个时候读了凡四训，我称了凡先生叫标准凡夫啊。明了之后的一改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为佛弟子，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知道观察啊，如来自在力。如来从相上说 释迦如来，毗卢遮那如来，华严经上说的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如来，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啊，那我们要细心的观察啊，你细心去看，不要研究不要，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啊。佛家里面讲观，如果有分别有执着，是世间人讲的研究。为什么呢？你落在意识里头了。观是不用意识啊，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是执着啊。观就是不用第七识，不用第六识啊。我细心地看，我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哎，看久了，真相啊，豁然明白了。啊，这是做观的，所以观，它心是定的。啊，研究呢，它心是动的，就是它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是佛法跟世法了，用功方法上不相同的地方。那么你要学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用观，佛经上的名词叫观照啊，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用观照，那就跟佛一样了啊！佛用观照，菩萨用观照这个方法真的会用，功夫得力了，用久了啊，自然就得定啊，得定呢叫照住啊，所以照住啊就是三昧现前了啊，三昧是禅定啊，禅定现前，定久了之后啊就开悟了，开悟了叫照见啊，所以大乘教里边这三层功夫啊，首先是观照，照住照见啊，你看你大家念心经念得多啊，心经一开头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那照见是不是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了啊，五蕴皆空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观世音菩萨见到了，照见那我们现在照见就是正的了，我们没有正的，我们听佛这样说的，我们要常常用这个方法，不要在这上面去分别执着啊，在这些六尘境界里面分别执着呢，这是打妄想，这叫造业啊，这个不是修行 啊，如果说修行人，那是修六道。啊，如果要造成不善利益的话，那你是在修三恶道，它也是道吗？哎，你在修鬼道。啊，贪心重的就修鬼道。啊，嗔恚重的是修地狱道。啊，愚痴是修畜生道。那都是道啊。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反过来。我们念佛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啊，对于六尘境界看得淡。啊，能常常用观照，就是把佛在经上所讲的，我给他对比一下。啊，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我们想一想，啊，常常可以想着人王经上所讲的，啊，虽不是真实的，它贴近真实，容易观想。啊，人王经上讲，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现象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我们所看到的是相似相续相。啊，这个容易观呢。啊，弥勒菩萨所讲的那更细了，那个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到。啊，他说一秒钟是1280万亿生命。啊，这个太危险了。实实在在的呢，我们不用佛法，我们用世间法，效果相同。啊，我们就用电影这个放映机的底片，一秒钟24个生命，念念不住啊，它不停啊。每一个生灭的相都不相同。啊，因为它太快了，速度太快了。我们感觉当中啊是一种相似相续的现象。啊，这个要是能观成说有好处。为什么？全是假的。啊，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形象就像电影荧幕里面的这个色相是性质相同啊，不可得啊。啊，所以般若经上说得好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能看出这个现象呢，你对这个世间得失的念头渐渐淡了。啊，像拥有的念头呢，慢慢的也淡化了。为什么呢？拥有不到，不但是外面境界你拥有不到，连自己身体都不行。这身体不是自己，你能够拥有到吗？啊，然后你就会学佛佛菩萨了。这个身体啊，暂时用一用而已啊。啊，随时可以放下了。 啊，毕竟这三种烦恼同时放下了不是容易死啊，妄想分别执着，知道事出事法事实真相之后，我们有个新的看法了啊，这就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啊，我们有个新的看法，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常常想到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慢慢就会觉悟了，真的回头了啊！这个是训练我们看破啊，看破就是看清楚事实真相看清楚了，放下了啊，分别执着放下了，自在力就现前了。经教里面告诉我们，放下五种错误的想法啊，不是错误的看法，你就成虚脱环了啊，虚脱环比我们自在了啊，它恢复了两种自在力，我们世间人讲神通啊，啊，哪两种呢？第一个天眼通，第二个天耳通，啊，他的眼睛比我们好了。那我们年岁大了，眼睛不行，要戴眼镜的，他不需要，他有天眼，啊，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能看见。我们听不到的他能听见，换一句话说，这两个能力恢复了，我们跟远方的朋友啊交流，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啊，啊不需要用手机了啊，在这个地球上无论朋友在哪里啊，你要想跟他沟通啊，只要把妄念一放下啊，无论他在哪里你看得清清楚楚，他在说什么你也听得清清楚楚啊，那么再多放下一些呢啊，还是错误的想法啊，再又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想法啊，前面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是私货啊，放下一些你真二过了，斯托汗啊，能力呢又恢复了两种，虚命通他心通，那这个能力大了，虚命通知道自己过去啊，我前生干些什么，再前生干些什么都知道了，就是你的记忆力恢复了，你能够记得前生叙事的事情 啊，另外一个能力说，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啊，他心头。啊，到第三国有神足通。啊，飞行自在，有神足通的人到哪里去不需要坐飞机啊，不需要交通工具啊。啊，他念头想的时候人就到了。有能力分身，有能力变化，啊，像《西游记》上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三国圣人比孙悟空的本事大多了，啊，孙悟空只有七十二，啊，三国圣人呢，七百二都不止，啊，他有能力啊，啊，所以。没有看破，不肯放下了。是总认为放下我吃了大亏呀、啊！啊，殊不知放下你得了大好处啊！你自己没办法想象的。你不放下的时候，你想争一点，全是假的。而且说你决定怎么到，你所争到的用什么项手段得到的全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时候你决定得不到啊！名闻利养啊，功名富贵也，全是命里有的啊！所以明白人说了一句明白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求不到啊。啊，这个明了之后，你把损人利己的念头自然放下了啊，十善业呢自然能做到了啊，十恶业放下了吗？自己没有钱，看到别人丢下的钱你也不会动它，为什么呢？我命里没有安分守己啊！啊，就能够做到啊！自己再苦再穷，绝没有占别人丝毫便宜的念头。这个人不傻，这个人聪明，这个人真有福啊！为什么呢？不义之财你想得来，你没有想到你付出多少代价，太多了啊，这属于偷盗啊！啊，特别是国家的财物、三宝的财物，这没办法偿的呀、啊！啊，三宝是十方供养的，你拿去了，你将来还债呀、啊！要还十方众生的债，为什么？他都有份，还不还呢？啊，国家债也很难还呢。中国十三亿人口，你要是盗取公家的财物， 那这个财物的主人是13亿人民，你欠了这么多债，你想你哪一辈子还得清？了解事实真相呢，他自自然然就不至于干这种傻事。啊，出家了，或者在道场啊做义工，对道场无要爱惜啊，要惜福，那是莫大的福报，在修福啊。如果任意糟蹋啊，因为这是十方来的，好像来的很容易，不珍惜，那你就是折福，折得也很厉害啊。你过去修那点福报啊，在佛门里面几年就折完，这完了就没福了啊，那就很可怜了。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啊，都要了解，都要明白啊。经典上常说，戒律里面讲的更多，讲的更详细。啊，所以自在力世间里面六道里面修善法来的啊，佛法里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啊，自性里面的大自在现前了。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正言说记劝观佛力，更发甚心，即前品不起而生。啊，你仔细看佛，你看佛这个多殊胜啊！看佛是什么呢？看自己。为什么呢？自己是佛，佛是自己。为什么现在释迦牟尼佛能做到，我不做，我做不到？释迦牟尼佛妄想执着分别放下了，我今天做不到，是被妄想分别执着累赘了。啊，亏吃在这里吗？除此之外没分别，所以你真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发殊胜的心呐，要成佛，要超越啊，不可以再堕落了啊。佛有能力，在菩提树下没动啊，逃离天宫去了，他也在那边。这个前面说的很多了，清凉还有注解，在抄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念一念。这两首颂劝观啊，前品成于四句，业从此生啊，为前一句半即知前文，是不起一切处啊，而生一处。 后面呢，十方虚一然，单取十方须弥顶一然，即是下面立一切处而生一切处。取上一言辅对此，则是不立一处而生一切处。这里头重要的一句啊，取上一言辅对我等今见佛，住于须弥顶，即不离一处而生一处，如来自在力，这一句通于四句。如来在哪里？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为什么呢？相是新鲜的，法性遍一切处啊，法性遍一切时啊，无处不在啊。啊，这个时众生跟佛一点差别都没有。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就现象啊！所以经里面常讲啊，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啊！你要肯定，你要细心去观察一切相。是自信变现的啊，自信会变现，变现的也都是幻想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电影的放映机在荧幕上呈现的幻想啊，整个宇宙的现象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从这放映机就看出来。爆炸速度快，放映机速度慢，啊，快的速度是我们无法觉察到的，啊，我们才起一个念头，啊，那不知道换了多急。几千亿的啊，我们叫幻灯片嘛，啊，换了几千亿张的幻灯片，你怎么能觉察到啊？真的是心现实变的，如来果地上如此，我们现在呢，现在还是如此啊，我们每天接触的这一切大众从哪来的？心现识变的一个道理吧。那明白之后啊，要学佛，学什么呢？学佛不执着，不分别啊，那个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我们现在这身下功夫，不分别不执着，你自自然然就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会做到像菩萨一样，跟一切众生相处啊，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为什么呢？你的心清净。你的心平等的性德里面的大慈悲心透露出来了也有一点自在心情了。那我居住的环境，人家报道有灾难， 你听了之后怎么样呢？你现在心很清净，很平安啊？为什么呢？这个环境唯心净土啊！啊，唯心秽土啊！啊，净秽没有离开心呐、啊！啊，所以。你在极乐世界不会生欢喜心，为什么呢？烦恼、哎、不会生烦恼。你在娑婆世界遇到这个地球上大灾难，你没有恐怖，迷的人受惊慌恐怖，悟的人不受，如如不动。啊、那么至于身体呢，身体随缘嘛、啊、这个地方众生需要你服务、嗯、你的身体会留下来。如果随这个灾难消失了，这个地方的时间缘尽了，不需要你在这服务了，你到他方世界去了。这个地方世界有没有离开呢？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世界有没有到的呢？也没有。为什么？没有空间呢？没有远近呢？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啊，这些是现在所谓的高等科学。啊，真的是尖端科学啊！就像我们看电视，我们不想看了，这频道关起来，它就没有了。想看那个频道，再按个钮，那个频道现前了。啊，你说这个像有没有来，有没有去？没有。你按到的时候，像隐了。不见了，不是不在，你随时按它随时在啊，只有影线不同啊，影线是远呐 啊众生有感它就有限，没有感它就不限，就这个道理啊。那么佛菩萨呢，是众生心感它才有因，我们这六道凡夫是业感啊。业里面有两种，有共业有别业，别业是属于自己，共业是属于大众啊。这个里的语言很复杂，它是事实真相啊。你看经上叫我们观察啊，叫我们细心去观。幕后三首偈啊，是举因结果啊。今天时间到了。后面这个三首，我们明天再学习。